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23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因为撞船事件解除第七舰队司令的职务。川普总统在亚利桑那州的集会上攻击美国的新闻媒体。川普的新政策预示阿富汗局势即将扭转。美国领导的联军继续与伊拉克并肩作战。广州私人浪子近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据信是因为参与海内外私人作家编选纪念没几年之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集。
因为他最近一个多月啊，在参与刘晓波纪念诗集的这个事情。
据独立出版人诗人孟浪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浪子短期内第二次被拘留，主要原因显然因为参与帮助筹备一本纪念刘晓波的纪念诗集。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周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而家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海军响多宗海军军舰撞船事故之后，解除咗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奥克林嘅职务。星期一嘅事故当中，有十名水兵系丧生。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威夫特解除咗海军中将奥克林嘅职务，理由系丧失咗对佢领导能力嘅信心。奥克林原定在明年一月退役，麦凯恩号成为了两个月以内第二艘与双船相撞的美国导弹驱逐舰之后，他的退役被提前了。斯威夫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就是这样。
The U.S. Navy and Marine Corps divers joined a search today, assessing sealed compartments.
斯威夫特表示，美国海军的潜水人员从驱逐舰上找到了人员的尸体，该艘的驱逐舰严重损坏。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是导致这艘驱逐舰同一艘美国利比利亚邮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相撞的原因。海军提供的照片显示，该艘船的吃水线以下左舷处是裂开了一个大洞，部分的水舱以及通讯室是被掩。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海军下令美国全舰队即刻是暂停行动。海军作战总指挥理查森海军上将表示，暂停运作一两日将会使到指挥官有机会进行全面的评估，当中是包括军官在指挥台上的行动表现，以及是船上的各处的工作环境等等。白宫新闻办公厅星期二发布的声明，对死难的十名美国水兵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为了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沿美墨边界修建他所谓的完全必要的高墙，他愿意承担预算危机的风险。川普星期二晚上在菲利克凤凰城的会议中心召开的竞选集会上面表示，假如他们不得不关闭政府，美国亦都要建造这个的围墙。川普仲表示，去年11月选举的时候，美国人民投票支持是控制移民。围墙的经费拨款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而国会还未有完成2018年的美国政府预算的相关工作。新财政年度将会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国会民主党人反对建墙的主意。川普因此在星期二晚上声称，这些民主党人是一些破坏分子。这位总统还利用这次的集会上面的讲话，继续猛烈攻击媒体，将记者等同卖国贼，声称记者是不喜欢是美国的国家的坏人。川普重复8月12号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是冲突事件当中是抨击新纳粹以及是 3K 党的时候所使用的言辞，不过他并未有使用就暴力而指责双方的最具争议字眼。川普还指责媒体没有报道他的有关评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向阿富汗策略的调整将会改变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的动态，因为美军指挥官被赋予了新的权力，可以根据阿富汗的实地条件，而不是以当地政治或者其他的因素为考量作出决定。星期二，蒂勒森罕见地出现了在国务院的简报室里面，并且向记者这样说。
The fighting will still be borne by the Afghan forces, by their military and their security forces.
泰勒森表示，战斗将会由阿富汗部队、他们的军方和安全部队承担。泰勒森还说，美国可以是将过去一年半左右连连战败的局面是扭转过来，至少是可以稳定局势，希望开始看到一些战场上面的胜利。在谈到星期一晚间川普对全国的讲话的时候，蒂勒森是称赞阿富汗军队作战非常勇敢，但是他说他们一直在这里以少于他们所能够给予的能力进行战斗。他还说，川普的阿富汗策略和白宫的两位前任总统奥巴马以及是布殊的策略是回言不同，区别在于这一届的政府没有设定人为的时间表或者是事先宣布兵力的情况。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执政三年以来，伊拉克局势已经是显著改善。马蒂斯并且又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会继续和他是并肩作战。马蒂斯同其他的美国军方官员星期二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面伊拉克领袖，美国官方事先并没有宣布是这一次的出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2014年大面积横扫了伊拉克北部以及西部的地区，美军从同年的8月开始一直在领导是联军展开空袭，并且采取了其他军事行动以支持伊拉克军队。马蒂斯在和伊拉克总理谈话之后，连同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麦格克以及是联军司令陆军中将汤森是和记者会面。马蒂斯说，联军继续和盟友伊拉克是并肩作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批评北京严控宗教，我们会报道美国制裁涉及北韩的中国企业和个人究竟威力有几大。另外，我们又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欢迎北韩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他们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的时候决定降低好战的态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的新南亚战略面临的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外界期待已久的阿富汗新战略当中，主张继续对阿富汗的承诺，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以免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再次构成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阿利科扎伊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说，他和美国人民一样感到烦厌，亦和美国人民一样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感到烦厌。这个政策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更重要的是生命，来试图按照美国的想象重建其他国家。川普承诺不再改造其他国家，只将重点放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上。川普警告说，面对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日益扩大的威胁，从阿富汗匆忙撤兵并非明智之举。他说美军将一直在阿富汗驻扎下去，直到赢得这一场战争。不过川普说，美国的承诺不是永无止境，美国的支持亦不是一张随便填写的空白支票。他敦促阿富汗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且打击枪械的腐败。区域各国对于川普新的南亚战略褒贬不一。阿富汗总统加尼对这个策略表示欢迎，并且誓言他的政府会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加尼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很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确认对他们自力更生努力的支持，以及对他们在南亚地区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斗争的支持。但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伊克巴尔反驳巴基斯坦包庇恐怖分子的说法。伊克巴尔对美国之音说，巴基斯坦既没有容忍亦没有窝藏任何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已 经为打击恐怖主义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他们打击恐怖主义不是为了任何其他国家，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未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对头印度则欢迎这项新策略。印度外交部说，印度欢迎川普加强努力以克服阿富汗面临的挑战，以及消除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和其他形式跨界支持的决心。中国将巴基斯坦在区域反恐战争中的努力表示赞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他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对巴方反恐努力给予充分肯定。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卡尼扎德说，他认为对巴基斯坦施压是正确的做法。卡尼扎德说，直接面对巴基斯坦制造出的挑战，这个是最重要的改变。巴基斯坦一直以来直接帮助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组织，使美国受挫，并且使美国抛弃阿富汗，使阿富汗回归到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前的状态。关于印度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雷贝卡兹莫曼对美国之音表示，提倡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很可能会导致巴基斯坦更加支持那些组织，因为巴基斯坦会觉得更加孤立以及受到威胁。芝曼莫仲话，重启美国同印度以及印度同阿富汗嘅双边关系，需要考虑到中国与巴基斯坦日益密切嘅关系，并且应该避免呢两个国家嘅关系更加紧密。位于巴基斯坦嘅安全分析师哈桑阿斯卡里李兹维认为，美国喺呢个过程中唔能够失去巴基斯坦。李兹维话，美国同巴基斯坦都唔可以抛弃对方，虽然呢两个国家彼此不满，但系抛弃对方系唔可能。美国指控巴基斯坦包庇恐怖主义，巴基斯坦指控阿富汗被恐怖分子从阿富汗发动对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并且批评美国对此不闻不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利科扎伊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欢迎北韩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他们采取的新制裁措施的时候决定降低好战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蒂勒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平壤政权明确展示出美国过去没有看到的某种程度的克制。美国希望这个姿态意味着北韩准备今后会对自己的挑衅行动加以克制。蒂勒森还说，或者美国会在近期某个时候看到某种对话的道路。川普总统星期二较早时候宣布，对北韩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和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的决定。据信这种生意往来帮助了北韩的核武器项目。美国财政部说，有10家公司和6个个人帮助北韩增加外汇收入。北韩用这些收入支付武器项目的费用。这些公司以及他们的高管总统与过去曾经因与北韩在能源领域有过合作而受到过制裁的企业以及个人有生意往来。另外，美国司法部已经向设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公司提出诉讼，指控他们策划帮助北韩逃避制裁，并要求对他们实行没收$1,100万的惩罚。据北京的新闻报道，一位中国外交官称这些新的制裁措施是必须纠正的错误。北韩上个月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使北韩问题更趋紧张。联合国安理会随后决定对北韩实施新的更为严格的制裁措施。蒂勒森星期二罕见的对媒体通报说，蒂勒森说他认为需要指出的是，自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决议以来，美国还没有看到北韩方面进行新的导弹试射或者是做出其他的挑衅动作。蒂勒森说他要指出这一点，他要承认这一点。美国需要看到北韩展出更多的克制，但是蒂勒森说他要承认北韩到目前为止已经采取的行动，他想指出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虽然蒂勒森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但是北韩星期二警告说，如果美国和南韩继续在朝鲜半岛进行联合军演，北韩将予以报复。北韩的一份声明说，作为对美国和南韩军演的回应，北韩方面一定会予以无情的报复和严厉的惩罚。美国和南韩军演在星期一开始，预计持续10日。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喺星期二发表咗一份有关中国宗教现状嘅报告中文版，期望更多可以讲中文嘅人能够了解到中国宗教自由嘅现状。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篇报道。
这份名为《中国灵魂争夺战》报告表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政府强化对宗教的打压，打压措施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新领域，引发信仰者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报告关注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七个主要宗教群体的情况。报告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政以后，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对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这几个宗教群体。报告的英文版在今年2月底发表。报告作者自由之家资深研究员沙拉库克说，发表中文版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目前的中国宗教的现状。库克说，他们希望信仰所有宗教的人都能够接触到这份报道，当然也包括那些不信教的人，这个话题对很多中国人来讲都非常重要。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当局对待回族穆斯林和维吾尔穆斯林的态度和政策显著不同。报告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对宗教的控制继续加深和扩大，包括禁止戴面纱和束长须。在基督教方面，报告说，自从2014年初以来，是所谓西方价值观威胁论和宗教中国化的官方舆论环境下，当地政府加大对基督教的打压力度，非官方教会和政府支持的教会人士遭到迫害的情况都出现增加。他表示，人可以获取各个不同宗教信仰者的现状，并且从他们如何应对他的现状得到启发。他还希望中国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亦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告。库克表示，他们希望政府官员，特别是有机会读到这份报告的政府官员，能够有机会了解在处理宗教问题和与信仰者接触的回旋空间。他说，虽然管控不断加强，但是成百万计的宗教信仰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官方限制置之不理，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打压某些群体和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些群体和信仰仍然生存下来，这个本身代表政府打压的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宣布制裁中国和俄罗斯的10间公司和6个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北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美国财政部说，将会冻结这批公司和个人在美国国内的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任何交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一份声明中说，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北韩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北韩施加压力。鲁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使北韩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个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以符合联合国制裁的方式采取行动，以此彰显违反制裁为北韩提供支持是会有后果的，并以此防止今后类似活动再次发生。 居住在伦敦的北韩制裁问题专家柯德烈亚巴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
That is really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巴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因为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来对付北韩的威胁。所以无论北韩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到哪一度，美国都会试图使那些国家向北韩施压。美国要这样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靠近中国和北韩边境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丹东富地贸易有限公司、丹东智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山东金豪集团国际控制有限公司亦都在名单上。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北韩国有的外贸银行的房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一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北韩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北韩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北韩制裁问题专家白杰说，新制裁措施成效如何将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
If they're in a country that cooperat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like
巴杰话，如果呢啲公司系喺新加坡咁样同美国合作嘅国家，可以预计呢一啲公司会好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系喺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日针对嘅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系有美国客户，佢哋亦都有可能受到呢一个制裁措施嘅影响。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嘅新制裁，要求美国立即纠正有关错误。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强臂管辖。这位发言人说，他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类似制裁措施后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北扩散评论》杂志编辑约书亚·波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使中国感到难堪。
There have been some suggestions that
波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经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个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一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不过波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是他认为这个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当北韩嘅导弹阴影蔓延到美国西岸嘅时候，西北角嘅华盛顿州居民就发现，因为有一条旧嘅法律作梗，咁当地州政府竟然冇办法着手去准备。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喺洛杉矶嘅报道。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西北20英里嘅吉塞普海军基地系美国最大嘅核武器部署中心，有8艘弹道导弹潜艇以此为母港。基地西南方系优美嘅度假海滨，560尺长嘅黑色潜艇喺帆船同冲浪者附近安静嘅出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来访基地，巡视咗 USS 肯塔基号弹道导弹潜艇。该潜艇可以装载威力相当于1400枚1945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马蒂斯宣称，如果需要，潜水艇已经完成战备。而就在基地外围，当地一个叫做原爆点的反核武团体经常举行示威，参加者包括传教士和修女，有阵时他们破坏基地的围墙，因而被捕甚至坐监。原爆点的成员格林米尔纳是西雅图居民，他说如果发生核战，他们居住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将会是战场前沿，无论对手是北韩、中国或者俄罗斯。北韩试射弹道导弹所引发的紧张对峙，是本星期北韩降低了对关岛的攻击威胁之后，原先对夏威夷和美国西岸城市的威胁看起来亦应该减少。原爆点反核成员艾格指出，他们看到一些人发表关于如何应付核攻击的文字，但是几乎没有看到任何防患于未然的消息。原爆点反核团体星期一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反核横幅，一度挡住了军事基地的主要大门，结果被华盛顿州的巡警开罚单驱离，因为他们妨碍交通。这个消息并不引起人注意。最令居民疯狂的消息可能是，即使他们要求政府为可能的核攻击做准备，州政府亦无能为力，因为在华盛顿州那个是违法的。其实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冷战期间，华盛顿州有关于避难所的详细计划，即使遭遇核攻击，在西雅图大桥里面亦收足了避难室。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华盛顿州的州议会当年为了象征性的纪念冷战结束，在1984年通过法案表示，该州监督国民警卫队和处理紧急事务的军事局在工作规划中不得包括为紧急疏散或者因预期核攻击而迁徙居民做准备。这个当时的州议员用来庆祝核威胁结束的方式。这个陈年法案束之高阁已久，一直到今年北韩导弹危机直接威胁到华盛顿州，才唤起危机意识。华盛顿州州参议员马克·米洛歇今年5月才发现这条旧法，他批评这条旧法愚蠢又不负责任，在当选参议员前曾经在冷战期间担任 B-52 轰炸机飞行员的米洛歇表示，他担心禁止就核攻击做准备的旧法会好像一道庞大的禁令，阻止他们必须为后果难以想象的核攻击做任何准备。米洛歇提出废止旧法的法案，但是必须等到明年1月会期开始才会付诸讨论。米洛协话，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立法成员都愿意修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学术自由方面的另一则消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之前屈从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压力，从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研究季刊的中国网站上撤下超过300篇中共当局可能不喜欢的文章，并且将超过1000本中共当局可能不喜欢的电子书下架。后来在世界各国学者的抗议谴责声当中，又决定重新贴出这些文章和电子书。有关的消息星期一传出之后，美国的亚洲研究学术团体亚洲研究学会就发表声明，对剑桥大学的最新措施表示全力支持。这份声明说，亚洲研究学会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得到类似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有关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的大约100篇文章的类似要求通知。该杂志是他们学会的出版物，他们学会的高层对这种干涉学术自由的做法是非常关注，并且同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继续进行讨论如何去应对中国政府方面的要求。目前亚洲研究杂志上有关的文章并没有从中国的网站搜索结果当中被删除。亚洲研究杂志说，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出版审查，并且继续提倡世界各国学者自由交流学术研究。 同世界各地现存同曾经存在的共产党政府一样，中共政府从来都不承认学术自由，而且是认为学术与艺术一样，必须要将为共产党政权的不断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服务。政府是有权封杀任何政府所不喜欢的出版物，包括学术出版物。中共政府近年来将在中国境内实行的出版审查制度伸延到中国国外，开始对英文学术出版物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管制。中共这种做法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类的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学术出版社一度接受这种做法，成为国际的重大新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公布支持北韩政权者的名单，中国反对美国对涉及北韩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的新制裁。为了强硬回应美韩军事演习，金正恩下令增加导弹产量。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商务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8月22号认定的这个名单，涉及到俄罗斯和中国的16个实体及个人，其中实体单位是10家，其余6个是为个人。报道显示，位于中朝边境地区丹东的多家公司上了名单，譬如丹东天富贸易有限公司、丹东志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及是山东金豪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商务部还较为详细地谈到了一些中国公司如何让北韩政府获得资金，促其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商务部说，认定上述的制裁名单是对北韩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企图躲避美国制裁的回应。美国商务部说，制定和公布这个针对支持北韩政权的中国和俄罗斯实体和个人的名单，是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补充，是要求北韩对它的继续试验弹道导弹以及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负责的实际之举。中国反对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多家企业以及个人实施的新制裁，这些企业和个人据称是支持北韩的核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是无助于美中合作努力制止北韩的核活动。他还说，美国应该立即纠正他们的错误。华春莹是重申，中国呼吁有关各方克制，进行对话，来化解北韩目前的局势。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宣布了这项制裁名单，声明表示这些措施是贯彻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月较早之前一致通过的决议，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谴责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美国财政部的声明列出了10家公司以及6名个人，包括中国的煤炭、钢铁以及金融公司。财政部长卢任在宣布这项制裁声明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他们的其他地方的个人以及企业，让北韩获得收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增加导弹弹头以及是固体燃料的生产，这个是北韩在美韩如期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后首次作出的强硬回应。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北韩从事洲际弹道导弹弹头以及是推进器研发的国防科学化学材料研究所，并且下令说应该是使用精密车床以及是含碳和混合材料增加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以及是弹头的生产。北韩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的画面还显示金正恩在到视察当中表示必须要大量生产。北韩媒体的报道并未有说明金正恩视察的具体日期。新加坡驳回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特聘讲座教授王静和他的妻子杨秀平针对取消永久居留权的上诉。新加坡内政部在星期三表示，内政部部长在8月7号接到王静夫妇的上诉，根据移民法规定驳回上诉，并且已经通知两人。新加坡内政部强调，这个是最后的决定，王静和他的妻子必须在限期之内离开新加坡，并且永久是禁止入境。 新加坡内政部的官方网站的公告说，王静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和外国情报部门以及代理人接触，和他们的合作来影响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是公众舆论。新加坡内政部表示，王静的行为等同于颠覆以及是干预新加坡的内政，因此不能够继续留在新加坡，而且将会被永久禁止入境。新加坡内政部并未有指明他所声称的外国政府是哪一个国家政府，但是他们是被认为是比较亲中国的学者。王静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再次反驳了声称他是外国影响代理人的指控，表示作为政治学者，影响政府官员以及舆论本来就是学者学术范围里面的事。至于所谓的和情报部门人的接触，王静表示这个是政治学者当中亦都是很正常。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市失踪的70多日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颖的家人以及是男友8月22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张莹颖的父亲张荣高在会议上面是宣读了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请愿信，恳请他指示可动用的联邦资源帮助他的家人尽快找到张莹颖。张荣高表示他的女儿被绑架引起了美国和中国社交网络极大的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凤凰城的华人希望川普总统帮助挽救当地的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会报道现居广州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诗人浪子近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中国的成衣商盗用软件被美国当局判罚$3,200,000。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加州三藩市的高等法院在星期二裁决几间中国成衣制造商和出口商为了降低他们的成本，非法使用未有付费的电脑软件，他们必须要判罚$3,230,000。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洛杉矶的报道。
本案早在2013年卡马拉·哈里斯担任加州检察长期间，就已经对中国的宁波博洋纺织有限公司、宁波博洋进出口公司、宁波博洋儿童全球品牌公司以及宁波博洋时装公司等四家中国公司提出控诉，但是被告并未做出回应。三藩市高等法院法官苏珊·布莱恩特·迪森8月7日在被告公司都未出席的情况下做出缺席审判，裁定这些公司要为软件盗用和不公平竞争负责。根据提出控诉的加州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显示，宁波博洋在加州营业使用 Adobe、 微软和 Symantec 等公司的软件，但是未有支付许可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宁波博洋藉此在服装制造、运输和销售的低利润业务里面取得显著的成本优势。法官因此裁决这些公司必须为盗用软件和不公平竞争支付$3,230,000民事赔偿罚款给加州州政府，在这些公司改变营运操作以前不得再运用产品来到加州。法官亦裁定加州出售这些被告公司产品的公司，包括梦想美国和洛伦基洛系统，必须在4个月后停止销售宁波博洋的服装，通常从下订单到送货需要4个月时间。裁决指出，只有在这些中国公司开始使用付费软件后才可以恢复进货，而同时加州检察官办公室将联络其他的加州零售商通知他们这些限制。今年1月才上任的加州检察长贝塞拉指出，宁波博洋从2010年开始运送了$713,000，即是$323,000公斤产品到加州，总部设在洛杉矶的梦想美国 和洛伦基洛系列是主要的买家。凌波博扬在美国没有代表，加州检察长办公室2013年曾经将起诉通知送到中国司法部，但是一直到去年才得到回复，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这些公民不会转送给凌波博扬。布莱恩特迪森法官则表示，加州州政府已经提出根据这种情况设计的国际法令所要求的适当通知。加州检察长贝塞拉表示，这个是该公司根据加州的不公平竞争法第二次对一家国际公司起诉，赢得法律上可执行的裁决。贝塞拉表示，凌波博扬企图不遵守法定规则，使用盗版软件来削弱竞争对手并提高利润。法官的裁决将对所有在加州营业的公司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按规则办事。检察官办公室将致力于保障一个繁荣、竞争和公平的市场。美国之音记者和凌波博扬纺织有限公司联系，当记者告知加州州政府诉讼案情后，接线人员表示并未听讲本案，要求记者与集团总部联系，几经转接到凌波博扬集团的总裁办，但是到截稿时间为止，该电话一直占线，无法接通，无从得知该集团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法利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现居广州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诗人浪子，近日就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据信是因为参与海内外诗人作家编选纪念没几久之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集。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有关广州诗人浪子被当局从屋企带走的消息8月18号出现在推特网上。随后由诗人贝岭主持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星期二就发表新闻稿，说广州市珠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人员8月8号曾经进入浪子在海珠区小洲村的住所，抄查他的个人诗歌和艺术展览长刊图录等等的资料。浪子曾经网上公布对他进行调查询问笔录原件的照片，而中国公安10日之后就将浪子带走，以涉嫌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并且拎走了电脑等等的物品。现年49岁，本名叫做吴明亮的浪子，没几久之前曾经因为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以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的采访，在今年的7月1号曾经被当局正式传唤，被行政拘留10日。之前几日中国当局已经在他的住所门前安装了摄影机。居住在台湾的独立出版人诗人孟浪在星期三就对美国之音说，浪子短期内第二次被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参与帮助筹备编了一本刘晓波纪念诗集，而刘晓波本人亦是一个作家，亦写诗，因此以诗集去纪念和追思刘晓波并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因为他最近一个多月在参与刘晓波纪念诗集的这个事情。
孟浪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广州诗人浪子最近超过一个月参与刘晓波纪念诗集的这个事情，咁浪子同包括国内嘅，仲有啲海外嘅一啲诗人，帮助佢哋呢一边主持嘅呢个诗集咧，亦做咗啲事，写作、编辑、出版，甚至传播一本文学性嘅书。咁就算系呢个主题系纪念刘晓波，系作家，呢个系诗人嘅天赋人权。咁佢系认为大家纪念刘晓波呢个系天地良心、天经地义嘅事情。马浪又表示，作为刘晓波纪念诗集嘅策划人，原定计划一切顺利嘅话咧，9月就可以出版啦。但是出现了浪子被拘捕的特殊情况，再加上还有人继续创作，所以目前还没有具体出版的计划。
没有出版计划，另外因为这编选的工作最近这一个多月啊。
诗人孟浪说，现在没有出版的计划，因为这个编选的工作最近这超过一个月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作家诗人在写新的纪念刘晓波的诗歌，现代新诗，这个一个过程一直进行当中的。当然考虑到浪子目前的情况，他们目前还没有出版的计划，本来就是想说一切顺利的话9月份就可以出版，但是因为现在出现了这个特殊的状况，所以并没有安排到出版计划。孟浪又表示，当局指浪子涉嫌非法经营，是指浪子在去年和几名艺术家一起搞了一个个人作品展览，自己印刷了长刊的图录。孟浪强调，画廊、 美術館、展覽等自己印製的圖錄是正常的事情，不需要批准和書號。中國當局以這個作為藉口拘留他，顯然是何患無辭。
现在都是以刑事的借口，什么刑讯滋事啊、非法经营啊，进行打压和迫害。
孟亮话：而家系
以
刑事嘅借口，寻衅滋事咗非法经营，进行打压迫害。佢哋而家以所谓嘅非法经营罪，将浪子拘留，指控佢旧年印刷咗套佢自己喺旧年办嘅，就系同一啲艺术家配合佢嘅诗歌艺术展览嘅长刊一个图录。用呢个理由，长刊图录并冇被批准。佢自己印刷咗有一个笑话。孟浪话：中国当局用呢个理由去揾浪子嘅麻烦，显然系别有用心，欲加之罪，何眼无辞。由诗人贝岭担任会长嘅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喺星期二发表嘅声明当中，对浪子被拘留嘅事件表示严重关注。佢哋呼吁中国当局应该立即向社会公开事实真相，保障中国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嘅权利，并且恢复浪子嘅人身自由。同样亦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会人之一的孟浪就表示，曾经担任过笔会两任会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今年6月被确诊突然患上末期肝癌，7月13号病逝，并且被海葬之后，中国国内的文学界、诗歌界极为震惊。好多诗人作家纷纷就写作纪念刘晓波的纪念诗歌，甚至台港澳以及海外亦形成了写作潮。好多人提议编选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孟浪强调，这个纯粹一个文学界、诗歌界内部的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版计划，但是浪子作为诗人，文学创作者的权益必须要得到保障，一切以言入罪的行为必须要立即停止。而之外，美国笔会8月23号在他们的官方脸书上贴出了诗人浪子的照片，并且发表文章表示，有关诗人浪子因为收集纪念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诗歌而被拘留消息令人心感不安。收集诗歌怎样可以成为一个罪行呢？记者星期三下午就致电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区，接电话的男子表示不清楚吴明亮，亦即是浪子目前的情况。浪子1993年出版首部诗集《回首意愿》，1994年加入了广东作协。他的著作有《无知之书》《走失的地图》等多部诗集，并且编有多种的诗集，还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市》、长篇小说《码头》等等。浪子亦是中西诗歌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现在在广州居住，专注写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中国文化中心在产权易手之后面临全面整建，当地的环社区就想办法阻止。他们在刚过去的周末甚至通过电邮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帮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凤凰城的亚裔美国人社区团体发信给总统的新闻办公室，邀请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到凤凰城的时候到该市的中国文化中心一游。他们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说服中心的新业主保存这个有20年历史的建筑。凤凰城的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在1997年出资建设，是在三藩市和洛杉矶的中国城之外美国西部难得一见的全 统中国庭院建筑。据当地媒体报道，该中心今年六月被一家正北公司买下作为总部，初步计划要将建筑的绿瓦红柱改建为现代化的企业中心，花园将予以保留，庭院装置或者可以捐出。凤凰城当地19个组织和社区领导人火速组成大凤凰城地区华人联盟，开始鼓吹拯救保存文化中心。他们多方位的挽救行动包括要求凤凰城市政府将中心指定为古迹，寻求采取法律行动的咨询，仲试图游说新业主，强调保存中心建筑实体对地方的重要性。凤凰城市的保存历史官员多姿指出，保存中国文化中心是复杂的案例，要符合被指定为古迹来保护，必须有50年历史或者有特殊的重要性。即使主管部门收到要求保存的电话和电邮，但是他们并没有足以做出推荐保存的信息，而该中心只有20年历史，这个意味着地方社区必须证明该中心的特殊重要性。多姿表示，在没有业主的支持下，要指定一处产业为古迹总是困难，启动指定程序可以阻止迁拆，但是无法阻止消除建筑特色的改建，所以他认为与业主合作可能是比较好的选项。据亚利桑那州媒体报道，正北公司的执行长特德斯克指出，该公司计划将大部分空置的文化中心加以现代化。该中心的165,000尺空间在一家超级市场搬出后，出租面积已经不足1/3。该公司大约300名员工将迁入中间和东边大部分地区，西边地区则将是提供其他租户。原超市地点将租给一家经营室内儿童蹦蹦屋的公司。据新的设计示意图显示，文化中心原来的绿黄和红等色调将被银色和玻璃所取代，花园则将保存。该公司愿意捐赠园林内的文化给华人团体，但是如果没有人接受，将在原地保留。至于现有的餐馆和企业租户可以选择留下。特德斯克估计整件工程大约需要1年时间。他说该公司过去几个星期曾经试图与社区沟通，但是并不顺利。当地华人已经举行过数百人参加的示威活动，华人珍妮佛扬通过 Change 网站发起的请愿签名活动，到星期一晚间已经有5,600多人联署。请愿书指出，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的新业主计划将中心的所有中华文化的元素清除，这个将摧毁亚利桑那州历史的重要部分。请愿人等呼吁外界帮助保存凤凰城第一中国城的中华文化传统。请愿书指出，第一个业主是社区志愿者，当地华人捐助和凤凰城市政府的帮助下施工，当时从中国运来特殊建材，还有来自中国熟练的工匠，耗费几年才完成这座美丽出众的中国文化中心。捐款人的姓名刻在名人墙上，中心成为凤凰城的地标之一，亦成为亚利桑那州历史的一部分。请愿者表示，这座中心过去20年为当地社区和外来游客发挥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作用，花园和文物都是中华工艺和文化精髓的重要范本。请愿者指出，中心的新业主虽然认同中心历史的重要性，亦愿意捐出花园文物，但是请愿者希望保存整个中国文化中心。他们认为在全面拆除后，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地点重建恢复中心的传统。他们认为保存中心将对企业和当地的长期发展有益处，同时保存亚利桑那州一页重要的历史。陈情书将送交凤凰城市议员、市长、亚利桑那州州参议员等多人。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将在距离文化中心15分钟车程外的会议中心主持活动，目前还未清楚他是否会对华人邀请做出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研发自动驾驶商用货车的中国初创公司淘心未来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的淘心市宣布成立研究测试办公室，说要研发全世界第一部自动驾驶的货车车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洛杉矶的报道，总部设在北京的淘心未来计划最初在淘心市雇用10-30名员工，未来5年投资$几百万，雇用大概100名员工，当中80人是工程师，目标是完善智能驾驶系统， 最后是建立一个自动驾驶的货车队。他们说将会集中精力研发能够处理在仓库之间长途行驶的货车，而不是送货到个别公司和客户的所谓最后一里的货车，亦不是特斯拉和谷歌等公司研发的自动客车。淘心未来在淘心市租用面积6865平方公尺的一个厂房和办公室，作为工程师和测试技术之用。淘心市当地的地区经济发展集团估计，淘心未来将会在5年对该地区可以作出8000万美元的经济贡献。淘心未来的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技术长侯晓迪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他表示，他们相信通过利用自动货车技术，将会有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将淘心建设为运输物流的新纽带，亦将会刺激新的就业机会。淘心未来在加州的圣迭戈落地之后，去到亚利桑那州的淘心市投资。侯晓迪说，该公司的名称淘心未来和淘心市正好是同名，是一个巧合。侯晓迪又说，他们公司开始研究这个地区的时候，发现当地的法律对测试无人驾驶车辆相当友好，物业的租金亦不昂贵，附近还有一个工程项目出声的大学。淘心市市长罗斯柴尔德颇有同感，他说淘心市的劳动力特别是工程和技术方面受到低估，这方面的优势可能是淘心未来选择去这里的决定因素。亚利桑那州是美国少数几个立法支持自动驾驶工业的测试和发展的州。该州州长2015年已经下令成立自动驾驶车辆督导委员会。当地的县政府就表示，并没有提供淘心未来任何税务优惠作为落地的条件。淘心未来在7月曾经成功地完成从圣迭戈到龙马市的200英里，也就是322公里的测试。淘心未来计划在年底之前在该州的10号州际公路进行全天候的测试，车上会有备用的驾驶随时应变，在明年初预期会在淘心市和凤凰城之间试车。侯晓迪又说，在5年内在进行了几百万里路的路试之后，淘心未来应该有一个10至25部或者更多的自动货车在亚利桑那州沿着预定的道路行驶于各个仓库之间。侯晓迪又说，他们要显示出在申请无人驾驶货车的许可之前，他们已经完成测试几百万里路并没有发生意外。淘心未来成立于2015年，他们的技术采用相机和雷达的传感器，配合公司专有的软件和其他的数据，可以令到货车好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即时可以看见道路状况。他们的自动驾驶系统使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去作出避开障碍和安全行车的决定。这种技术亦令到陈列的自动货车好像赛车车队一样降低风阻，从而达到最佳的悭油效率。淘心未来认为，在中国国内货运工业价值3000亿美元，货车公司的成本支出40%左右是司机的工资。有些长途货运需要2至3名司机才可以完成，自动驾驶货车将会容许单人司机在高速公路长途行驶的时候休息。据科技评论杂志报道说，美国的货车货运工业价值大约7000亿美元。随着自动化日益普遍，廉价又安全的自动驾驶货车将会逐渐抢走美国350万货车司机的工作机会。培训和转业的问题将为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咧，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